的原因。阿们，对吗？好，我们先来几个报告事项哦。好，第一个报告事项。好，为了尊敬神，请你把你的手机改成震动或者是关机，让我们有全身心的注意力来献给爱我们的神，他配得我们这样献上。好，本周的打扫是社青男、社青女、光颜恩宠。如果你是这几个的小组的，请你举个手，请你举个手好不好？好，只有几个哦。好，愿神大大祝福你们的服事。好，下礼拜是警醒、更新、仁爱、晨光。好，我们教会20周年庆的 T 恤呢已经出来了，请跟友情姐妹来订购。如果你有小组，请跟小组长订购，这样子可以省去友情很多的事情哦。对，跟小组长或者是跟友情来订购，如果你没有小组的。好，那在我们看 Bill Wilson 牧师的影片前，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人第一次在这个家里面的呢？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是吗？好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起来给我们彼此好不好握握手，说感谢主，你是神所保爱的，好不好？握个手说感谢有你，你是主所保爱的。握握手拥抱一下。宝贝的，神宝贝的，为我祷告，谢谢。好的，多多走动，在爱里面走动。好的，好的，感谢主，能自由敬拜是件很大的恩典，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恩典，常常感谢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来敬拜神。 Bill Wilson 牧师给我们教会录了一个短片，来谢谢我们大家这样子的慷慨的厚厚的奉献，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Bill Wilson 牧师给我们的一个感谢。
Hello, Bread of Life Atlanta, Pastor Bill here, back in New York City, and we'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everything here, but I needed to take a minute jus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amazing, amazing weekend last week with you guys. I saw so many of you that knew they're ready to go through that door that God has opened for you, and it is a great door, and it's an amazing door, and I wanted you to hear from me personally.That the offering that you guys gave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achieving that 1 million children that were just that close, this close, to reaching that goal of 1 million kids to being in Metro Sunday School. And what you guys gave and many of you sacrificed last weekend, it's putting us closer and closer to that goal. An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It's what I call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 Power of partnership. We can do what we can do, you do what you can do, and together something happens. And that's why I wanted to take this moment just to tell you that, and that we are your missionaries. We represent Bread of Life Atlanta. Together, again, all over the world, making a difference. We pray for you. We're going to pray for Pastor Felicia,for a young Cho, and I'm believ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home with you soon. We're believing, we're praying, and trusting God for that. So I just wanted to thank you, and I want to tell you, friend to friend, we are making history, church history, together, reaching this goal of 1 million children,being under the sound of the gospel, never been done, not every week, not ever done in church history. So what are we doing? Together, we are making church history in Jesus' nam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a generation.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kids out there. that were just like me, that nobody wanted. And now, we'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change. We're already seeing it, but just what you're doing together, history, folks, is in the making. We're doing it in Jesus' name. I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just know we're with you.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Yay! 我们也感谢神好不好，给我们教会这么大的恩典，可以加入这个事工，我们给上帝大大的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我们花一两分钟，我们大家再一次来开口为我们的牧师师母来祷告好不好。 求神来大大的医治我们的牧师，让他的身体很快的恢复，也让师母身体强壮，让我们可以快快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大家同声开口来为他们祷告一下。主啊，是的，我们把我们的牧师交在你面前，求你医治的能力大大的临到他。主啊，那种超自然的恢复的大能临到他，使他很快可以恢复好，可以回到我们的当中，也为师母有健壮的身体来服侍牧师来祷告。主啊，你大大与他同在，让他身体的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是充满健壮的，与我们的师母同在，与他们同在。主，我们期待他们快快可以回到我们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代祷勇士，就请你安静的就为我们在这样一个聚会里面祷告，好不好？好，感谢主啊，我跟学娟还有我们的牧师机会今年没有机会参加啊，跟师母我们有机会，还有 Karen 我们有机会参加今年灵粮堂70周年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哦，所以在我们分享我们的心得以前，我们想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回顾影片，让大家可以感觉一下那种70周年庆的那种震撼，好不好？我们请影音的同工帮我们放一下这个短片。
教会建造合一的教会，建造合一荣耀的教会，我们建造合一荣耀神的家的教会。
每一任的主任牧师是一棒接一棒，然后每一任主任牧师所留下来的产业好像堆叠一般，把我们的根基越垫越厚。
我们从一个 local church 到使徒性的教会，到国度性的教会，未来我们要成一个到处传福音的教会。
所以一定是双嘎，先从神领受，后段才有果嘎，才会为神做。
我说主啊，哪里最需要耶稣？这里最需要耶稣。
在面对各种处境的时候，我是否仍然选择走生命树的道路？
耶稣他就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师，是从一个天国文化到世俗文化，还是到罪人的文化？
其实宣教就是一个信心的接力赛，宣教是凭着信心出去，那么会众应该要凭着信心来支持。
你今天不管你讲任何的语言，你是哪一种的文化，红海开了就是开了，瘸腿行走了就是行走了。唯有当我们尊荣神，唯有当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来敬畏他，我们才能够享受在他里面所有的丰盛。
我们传承使命是他的使命，我们领受的恩膏跟恩赐，这个五重十分的恢复在我们中间，
是主耶稣的职分恢复在他的教会的里面。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见了天堂当中的一角。
主啊，不只要兴起年轻人，兴起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世代。
因为里面神的心意不但是要得到更多更好的基督徒，神的心意呢是要兴起一支有使命的群体，能够影响这个世代。
The 70 years talk about opening your eyes to see the other generations that rise to take up their position to establish the purposes of God in their generation.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感谢主。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去参加林良七十的这样一个庆典，真的很感恩我们属于这样一个大家庭。在没有去之前呢，我脑子里面知道我们是属于林良大家庭，但是感觉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林良大家庭在遥远的台湾，所以感觉还是有那个距离。但这次到了台湾参加这个庆典，上帝开了我眼睛，心里真的知道我们是与这个大家庭有份的。阿们。 OK，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了一下我们家的故事哦？有多少人看了那个师母发的我们家的故事，有多少人看了呢？OK， 在互助群没关系，很高兴我今天会稍微来分享一下，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再把它看清楚一点。非常棒的一个视频哦，看了我们的家的故事，就可以知道我们林良大家庭我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就很简单的把那个视频里面很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 PPT。 好 OK， 好，我们一起来再做一个祷告。这个聚会，这个地方是一个 house of prayer， 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让我们的心常常一直来归向他。主啊，是的，愿你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庭的丰盛，让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能在这个家有份，是神你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求你今天在这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跟台北灵粮堂、跟灵粮堂大家庭这样一个传承接轨，让我们可以站在这样一个产业上继续往前行。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心灵工作，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是的，我就有感动要把我们这个灵粮家庭的我们家的故事很简单的简介一下，再讲我们参加的心得。在1924年，大概是多少年前以前呢？大概多少年？八九十年。数学好的人，没关系，我的数学常常会卡在那里。OK， 上海的局势非常的动荡，内忧外患，许多人都在寻找答案，在想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呢？你觉不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呢？他们也在问这个问题。所以上帝感动一群人起来祷告，大家说起来祷告，他们就起来祷告。我希望你们不介意，有时候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宣告，来念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字。其实那个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心，我们要领受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就起来开始祷告，他们用祷告来回应当时很挑战的时代。上帝借着这一群基督徒在上海兴起一场大复兴，我听到了非常的饥渴，我相信这也是你跟我的饥渴。所以神兴起一个大复兴，在最初的一场的布道会当中，这位17岁的少年人叫做赵时光，在那里回应神的全职呼召。卫斯理名言的那句话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这就是约翰卫斯理的胸襟哦。他觉得全世界都是他牧养的牧区，所以卫斯理为主走到很遥远的地方。这样的一句话也深深的感动了赵时光，他渴望神使用华人在全世界的布道里面，他也渴望神使用他在世界的布道里面。在1936年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华国外布道团到南洋宣教。1941年没有几年，因为战争就暂停了他的宣教，他就把他手中的资源投入文字，发行了灵粮月刊。1945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我们的最早的开始，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开始了成立了上海的灵粮堂。所以呢，在整个宣教呢是灵粮堂的 DNA， 对你隔壁的弟兄姐妹说，宣教是灵粮堂的 DNA， 对你隔壁人说一下好吗？愿神在我们心里面真的唤醒这个是我们的 DNA。 所以呢，在1949年许多上海灵粮堂的弟兄姐妹就来到了台湾，在1954年的相聚里面期盼能够在台北成立灵粮堂。同年七月，老会友们邀请了赵时光牧师来台湾，借北一女这个高中的礼堂举行布道会。在1954年的9月中旬正式成立了台北灵粮堂。亲爱的弟兄姐妹，台北灵粮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耶、yeah, 好聪明哦，在答案在上面，我的问题不会太难的。Anyway， 所以感谢主，1954年到现在我们已经70年了。 1949年，哦，这是 OK， 再继续往前，1957年8月的时候，寇世远，下一个，寇世远弟兄成为台北灵粮堂的第一任全职传道人。他国学的底子，就是中文的文，就是中国文化那个底子哦，非常的深厚，讲道非常有恩赐，内容深入浅出，主日崇拜坐满了人，许多政商名流也来聆听他的信息，聚会人数多达1000人，那时候就1000人，甚至每周四晚上的查经聚会，走道上也堆满了那个折叠椅，如果你晚一点到呢，就没有椅子可以坐。这是我们家的故事哦。很多饥渴的灵魂渴望神的话语。在全职服侍11年之后，寇世远弟兄就请辞离开灵粮堂，另外成立基督之家。我相信在台湾的你会知道，基督之家他们也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所以灵粮堂没有宗派背景，由华人自创自立自养的台北灵粮堂，在赵世光与寇世远的两位牧者的奠定基础下，渐渐的在台湾站稳脚步。但在寇世远弟兄离开之后呢，教会面临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很多人都离开了，但上帝仍然看顾他的教会。1970年郑昌国牧师，下一位，1970年1月郑昌国牧师来接任主任牧师，他非常的看重关系，每个月在不同的会友家里面举行家庭聚会，对会友关怀备至，几乎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认出来去关心跟问候，真不简单。然后这使得台北灵粮堂在传道人更换的时候，人数大幅下降的时候，逐渐稳定下来。上帝真的知道怎么样来稳定他的教会，阿们。所以他也培育了很多信徒成为同工，为教会培育了很多灵命成熟的同工，为下一个阶段预备了器皿。下一个 PowerPoint，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看见神的手在这些牧者里面工作，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赵世光牧师播下的宣教种子，寇世远弟兄用上帝的话开垦，郑昌国牧师以基督的慈爱浇灌，为台北灵粮堂进入爆发性的成长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奇妙。你有没有发现，宣教、上帝的话、基督的慈爱，为他的教会开始预备很丰厚的基础，准备下一个阶段爆发性的成长。弟兄姐妹，你会渴望我们教会有爆发性的成长吗？ Yes，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跟整个灵粮大家庭接轨，跟这些传承来接轨，让我们走在同样的轨道上，让神可以使用这个地方成为我们整个亚特兰大甚至是世界的一个祝福。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的时候，神可以带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下一章，1977年，哇，这个满满的，我很难把它缩减哦。周神柱牧师哦，那我来提一些他很宝贵的地方哦。1977年7月开始，周神柱牧师开始成为整个灵粮堂的这样的一个主任牧师。他是长老教会出身的，在校园团契担任总干事有12年的时间，所以呢，那时候的教会只有200人，只有200人。我这么讲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也差不多是200人。然后接下来的34年里面，神做一个爆炸性的工作。如果我们能相信，我们也可以相信神可以带领我们走进爆炸性的成长哦。 所以当时的台湾的教会是大部分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牧师干总事，做所有的事情，就是整个在当时的台湾的教会。可是周神柱牧师带着校园团契的团队侍奉精神，在人事经费的有限情况下，他把自己的薪水降一半，跟执事会说，我们再请一个传道人，我们这样的牧养会比较周全，这样子可以更好的牧养神的群羊。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神的一个胸襟，把他薪水降一半，为了教会有更周全的一个服事，把自己的薪水降一半来请另外一个传道人，哇，非常的敬佩。这样子人数，同工人数增加了，在当时所有教会都是一个牧者，台北灵粮堂到了20几个同工，全职同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怎么样来祝福这样的一个灵粮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胸襟，就是用团队侍奉来服侍哦。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团队服侍很重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知道我需要你哦，你也需要我，我们彼此都需要。当我们在一起团队的时候，神的家就被建立起来。1980年的时候，神继续带领他的教会，台北灵粮堂经历一个波折性的一个更新，一个更新。周神柱牧师带着全体同工，全职同工到韩国学习的大教会学习，看见当时韩国的教会兴旺，圣灵的工作跟祷告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周神柱牧师就开始带领教会每日晨祷，开始带领教会逐渐经历圣灵的更新，人数就增长到500余人，就增长到500个人。因此许多弟兄姐妹付上祷告的代价，让台北灵粮堂成为如今火热祷告的教会。我们问一下，多少人有参与晨祷的，请举手好吗？耶、yeah! ！为他们感谢神，弟兄姐妹，鼓励大家一起来晨祷，为我们的教会来预备道路，让神可以来工作。1990年代有更多的海外讲员来台湾举办圣灵追求的聚会，这时候台北灵粮堂也多次组团出国学习参访，所以经历了好几次的转型，你们看到不断的学习就可以不断的成长。所以周牧师有一个纱窗的一个理论，他强调以审慎的心态隔绝蚊虫，但不要拦阻圣灵的风吹入教会，不要拦阻圣灵的风吹入教会，就是这样子欢迎圣灵。教会就开始从诗班转成敬拜赞美，从分灵团契转成小组教会，学习接待圣灵，跟随圣灵。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也要跟随圣灵好不好？我们也要跟随圣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我刻意把几个重点在不断的重复，愿这些重点刻在我们心里，让这个也成为我们的 DNA。 在1984年到1995年，因着人数不断的增长，台北灵粮堂先后把2层楼改建成12层楼的宣教大楼，2层楼到12层大楼。然后另外在新爱站也新盖了灵粮山庄，当时灵粮山庄是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堂，所以就使当时的灵粮山庄成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一个基督徒的聚会的场所，经常举办或出借进行特会与活动，接待了无数的海外的知名的牧者跟讲员。所以感谢主一路一路带着他的教会。在宣教上呢，周神柱牧师深受好友巴托森牧师 还有泰国赛克牧师的影响，带领教会从内向的耶路撒冷教会转型为遍地直堂的安提阿型教会。我记得我在看那个视频里面，巴托森这个宣教师啊，牧师哦，他就说他希望，他写了一封信给周神柱牧师说，希望台北灵粮堂不是只有局限在台北，只有服侍在台北。所以呢，他就把他很恳切的话啊分享给周神柱牧师，他渴望台北灵粮堂成为可以牧养世界的台北灵粮堂。感谢主啊，巴托森赛克牧师的影响，所以这个教会就走进了安提阿的教会，然后也培育牧会的人才。在90年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也因此产生，并在众同工的祷告中有了墙本难进，就是墙本就是根把稳固，南进就是台湾，往台湾的南部不断的去发展，还有遍地植堂的拓殖策略，到全世界去植堂。所以2011年到的当周神柱牧师把交给下任牧师的时候，总共有34年的时间，在那时候的台北灵粮堂的堂数已经超过了200间。34年里面，整个教会爆发性的成长到差不多200多间分堂。下一位欧永亮牧师，这位曾经在北美牧养的欧永亮牧师，他在整个接任之前呢，他经历国度侍奉中心的服侍，还有牧养处长、事工管理处的处长、执行牧师等等职务，他非常完整的资历，尤其是擅长带领团队，他推动各项管理系统的电子化升级，使台北灵粮堂更有效率的稳步前进。因为我看见上帝使用每一个人很独特的地方，所以有一位主席哦，执事会的主席朱黄杰弟兄这样形容他，他说欧牧师哦是教会界里面，就是教会界牧者当中很少见的一位，他会看报表，他会做趋势分析，因果的趋势分析，跟他一起服侍好像是在跟职场的 CEO 共事，全心做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做事全力以赴。在欧永亮牧师的任内里面，强调弱势转化与基层福音的事工，他就带领教会深入到社区，他也成立了一线的领袖学院，开拓了36间的福音中心，然后可以深入到很基层需要的地方。他也新建整个灵粮堂里面的爱灵楼，对社区开放，主办很多的很好的课程来祝福当地的社区，让福音可以更深的走进人群。这是欧永亮牧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任就任的牧师周训正，他是周神柱牧师的小儿子。当他接任这个主任牧师的时候，他在就任里面他发表这个感言，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感言。传承不是一棒交给一棒取代原本的人，再说一次，传承不是一棒交给下一棒取代原本的人，而是雁行理论。雁行理论就如野雁飞行时排成 V 字队形，最前面的领队承受最大的阻力，累了再换人到最前端，是群体的同心同行。他上来就说，我不是其中那一位，我们是一个团队，像野雁一起来飞行，如果我累了，其他人可以在前面继续带。所以他就任一开始就设立了主任牧师父老团队， 把这些周成柱牧师、曾国生长、曾国生弟兄这些父老们都加入他的团队，他不断地跟他们聚集，跟他们讨论，然后并且为教会守望。一个年轻的我们的周训正牧师很有智慧哈，在这个阶段刚好碰到全球的新冠疫情，教会的实体聚会就按下了暂停。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对未来的教会有更多的启动，包括云端的发展、灵粮山庄的整个的重整改建，加速教会走向虚实整合的牧养、传福音的影响力。走过疫情，台北灵粮堂持续的更新，包括树坡的圣灵的造访教会，以及在政局很动荡的时刻，有很多海外的先知代导团队到台湾来宣告，现在正是台湾进入命定的关键时刻。周训正牧师就带着全教会回应这个信息，用21天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让这个国家能够走进神的命定。他也呼吁跨世代，长辈跟这一代跟下一代都分别为圣，成为拿细耳人，做末世做主的真门徒。看完了，听完了整个灵粮堂这些牧者的故事，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怎么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是上帝在建造他荣耀的教会。每一位牧者都有不同的地方，他们衷心的把那份献上，就在神建造灵粮堂上面有份，就在神建造灵粮堂上面有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3:7好不好？1、2、3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是的，我们先暂停在这里，是叫那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有栽种有浇灌，但事实上叫整个灵粮堂生长的是上帝他自己。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24章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读，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些牧师他们就任的时候，他们不见得就像当初的整个像郑昌国牧师或者是早期的寇世远弟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不见得能看见现在灵粮堂的情况，但是他们的忠心的摆上，按时分粮给弟兄姐妹，上帝就把一个一个的献上累积起来，成为今天荣耀的教会。上帝不仅使用这些牧者，也使用很多忠心跟随的弟兄姐妹，认真委身爱教会，参与教会的建造。主日庆典时，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有一段时间特别尊荣那些委身在灵粮堂超过35年、40年、45年，甚至65年的弟兄姐妹，这些是没有名字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都在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上有份，在神眼中极其宝贵。弟兄姐妹，我看到真的是神在建立他的教会，不管牧师或是同工或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有份于神的建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微小的部分，只要你跟我忠心，这位伟大的主将做成奇妙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再过20年神要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也稍微有一点暂停哦，在我们当中有在我们当中超过15年的请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也尊荣他们好不好。在我们当中超过15年的弟兄姐妹请站立起来，我们给他们大大的掌声呀！感谢主，他们的忠心，继续站着好不好，继续站着，他们的忠心一起建造，让我们的家在这里越来越稳固，请继续站立好不好。好，15年的请继续站立好不好，还有超过10年的请站立起来好吗，10年的好，我们也给这些弟兄姐妹掌声。这些是我们默默的无名英雄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建立教会的，求神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谢谢哦。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不仅是我们的牧师师母，我们的同工团队，每一个人神都要使用我们在建造他的教会里面有份。就如神自己话说的，我们在下一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哦，对，就这个以弗所书，谢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再一次好不好？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主啊，愿你在你教会中得荣耀好不好。1、2、3，请。主啊，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得到荣耀，阿们。这是我们的渴望，也渴望今天每一位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很微小的事，尽管是扫个厕所，在神眼中都是非常的宝贵。这是我第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我们是一个充满丰富传承的一个大家庭，我们有很伟大的传承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耶！那我们再一次说阿们，阿们。这个大家庭有丰富的传承，有充满神的同在，看重神的话语，看重团队侍奉，看重宣教。哇！神竟然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家庭有份。这个传承是你的，也是我的，再一次阿们，哈利路亚。我在讲说，我跟我的先生，我们这个家庭哦，我们从来没有计划会进到灵粮堂的大家庭。神也很奇妙的在18年前把我们带到这里，能够跟这个教会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服侍，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到了这个周年庆，我才深深体会到我们的 DNA， 才明白有这么丰富的产业。然后我就想到，哇，我们是谁啊，竟然在不知不觉里面被带进灵粮堂，当然也是神把我们带进来的，我们竟然能够在这么丰富的产业里面有份。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在那一堂完之后流了好多好多的眼泪，真的很有福能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很有恩典的家庭里面成长。我希望也下一次灵粮，下次是75周年庆的时候，有更多弟兄姐妹如果在经济上允许的可以来参加，领受我们大家庭的传承。另外一个感动的地方，下一章好不好。对，另外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看见周神助牧师的生命榜样，生命榜样。他周围的同工说他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袖， 而且说他是弱势领导却有强势的结果，弱势的领导却有强势的结果，因为他紧紧的依靠神，上帝就成为他最大的强势。其中有些牧师提到他的时候就说，他跟周神柱牧师去参加特会，周神柱牧师也是其中的讲员，其他的讲员呢有至少50位的跟随在后面，我们的周神柱牧师就一个人提着他的包包就到那里而已。这就是我们周神柱牧师的一个谦卑哦。但最令我感动的就是当他在分享神最近在他生命中的光照，他是这样分享的，我把他话把他念出来哦。他说，最近神光照提醒我这40年50年60年70年我们没有赵世光牧师那样的布道热忱，我们后来建立很多教会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布道热忱，整个灵粮大家庭也没有这样的布道热忱，像赵世光一样。上帝就提醒我，在我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而这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我们对上一代有些东西哦，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印象，在我们里面一直进到我们里面。他就诚实的说，我看到赵世光牧师的传记的序言上有一段话使我有负面的东西，有一段话说他是中国空前绝后最伟大的传道人，我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写，空前可以，怎么可以绝后呢？在我里面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写，他就把书翻，就把书关起来了，他就看不下去了，就这样子把它关上了。赵世光牧师的那种恩高热情，这40年就在我里面失去。这件事影响了台北灵粮堂，影响了全世界的灵粮堂。所以那天在祷告会，我再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包含在我前面的寇世远，我们非常喜欢他，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发生，慢慢的那些负面的东西就进到里面，那种负面的思想就成为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就成为黑暗的权势，这权势使那份产业不能进到里面，不能进到灵粮大家庭里面。从那天直到现在，主啊，求你赦免我，就是这件事影响你的教会，影响灵粮大家庭华人的宣教。他继续说，他说我们说合一，与上一辈合一，赵牧师、寇世远弟兄、李长寿牧师，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听负面的话，那负面的话就在我们里面一直播一直播，成为坚固的营垒，那属灵的产业就不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在这里代表我自己，我们的长辈属灵父母不一定完美，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尊荣他们，里面就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他们的产业就会在我们当中中断，他们的产业就会在我们里面中断。所以我想在这里代表这种心情的人在主面前悔改，这是周牧师他的话，大部分都是他的话，他所分享的。所以那天他就这样跪下来，他一旦跪下来，所有的这些同工团队也跟着他跪下来，他就在神面前悔改。周牧师跪下来开口认罪，这一幕深深扎了我的心。他80几岁了，把灵粮堂带到这么荣耀的境界，在5000人6000人面前那么谦卑的跪下来， 我也马上就跪下来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要征战的一个重要，很重要要征战的东西。很容易，很容易批评长辈，批评别人，这个东西也是我要征战的东西。在跪在那里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看见，就是当我批评论断长辈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领受他们的产业。当我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在爱里面跟他们有生命的交流。在里面，在跪下来的时候，我也跟神不断的祷告呼求。当我有任何批评论断的想法的时候，求圣灵快快的光照我，快快的帮助我，使我可以很快的悔改，让我不会成为那个拦阻神工作的人。周牧师谦卑的生命深深的感动我，我渴望我的一生也效法这样一个谦卑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下面的经文好不好？我不晓得能看得到吗？一起来读。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生命，所以神可以把恩典加给他，把列国赐给他。那我最后一个感动，我稍微要快一点，还有学娟要分享哦。学娟你可以准备上来，我已经快讲完了。 OK， 就是最后10月10号晚堂回到起初的爱，那天晚上大卫请曾祥仪上台分享，还记得吗？我们曾请他跟他的先生在我们教会周年庆的时候为我们的讲员。大会是临时请他分享神这几年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就分享，因为他的完美主义，这英文是 performance mentality， 就是那种表现的心态，使得他常常要很努力的讨神的喜悦，所以神要他放下他的服事，学习单单成为他宝爱的孩子。单单享受他就是一个孩子，恢复他与天父的关系，也恢复他与肉身父，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恢复，他也恢复了他跟他肉身的爸爸的关系。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给他的爸爸，叫《亲爱的爸爸》。然后他的爸爸曾国生弟兄就上台接下去服侍，他也是说他一生拼命的服侍，好像要用事工工作来讨神喜悦，忙碌到把家庭都牺牲了，没时间陪孩子。这些年神也启示他，他是神的孩子，他不需要用很努力的服侍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享受成为天父的儿子，享受与天父爱的关系。那天晚上他就带领大家用儿女的身份来领受天父的爱，唱爱的诗歌给父神听，回到最单纯简单的爱来献于神。全场大部分人都哭了，我也一直哭一直哭，就是回到这么简单的爱。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几年神也在这儿女的位分上不断地启示我，我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我不需要怕这个怕那个，我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不需要用服侍的成功，服侍怎么样来证实我是谁，我是他宝爱的孩子，他已经爱我了，不管我做得好做得不好都不会改变他对我的爱。 我可以在他面前自由喜乐，像个快乐的小孩，常常靠近他，对他说：阿爸，我来了，我要跳进你的怀抱。就算犯错，天父爸爸也够大，知道如何扶我起来。你晚上全场的弟兄姐妹一起为有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父神来献上感谢，然后彼此拥抱，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流动。当我们彼此拥抱的时候，主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浇灌。我们继续来邀请学娟传道来分享他的心得哦。好，
谢谢诸位牧师。很感谢神可以参加这个灵粮大家庭的特会。我这一生中参加过最大的聚会就是这一次哈，非常的壮观，那种环境真的就是欢呼声、赞美神的声音充满整个聚会。我非常的感恩能成为灵粮的大家庭的一份子，跟弟兄姐妹一样。非常感恩你们也是灵粮大家庭的一份子，跟我一样哈。好，所以曾经有人跟我讲过，雪娟啊，你很幸运啊，信主之后就一直在灵粮堂被牧养。我也觉得很幸运，但是呢，我当时还在想说，因为我没有其他信仰的背景，可能比较容易接受灵粮的牧养，什么都可以，就是背景就是心比较单纯。但是这一次啊，我去到灵粮大家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蒙福的，真的是蒙福的。这么大的大家庭，世界各地706间牧者都来，哇，神真的大大的祝福灵粮堂，好，也使用灵粮堂去祝福世界各地的教会。我在其中非常的感动，也有很多的啊触动。上千个牧者聚在一起，我们就是心与心的交流，所有在牧会当中碰到的艰难、碰到的挫折、上帝荣耀的工作，都在那一个1000多位的牧者里面心谈心，这样子的交谈，赤裸裸的坦诚的与我们来分享。我在其中，当他在分享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神的爱的医治在那里。我就跟神说，神，我算什么你把我带到这里。因为有很多牧者的心声，在牧会的过程里面，在职堂的过程里面碰到了一些艰难，神怎么样带他走过来，有的时候在天父的爱里面走出来。所以我在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被医治了。我很自卑，很多的退缩，每次就看到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吗？助理一回来就问我，学长，要不要你上来报告？我说你去报告吧，我不要。所以我就是很退缩，很退缩。所以在那一个里面哦，我被医治，所以这个医治一直在我的里面还在更新，神的爱会一直的来医治我。所以我就是在那里面哦，也有悔改的眼泪。为什么也有悔改的眼泪？因为有一些牧者分享他生命中的，或者原生家庭的啊，或者怎么样啊，特别他有一个分享说，他很爱周牧师，非常的爱，但是不敢靠近，都是永远的跟，永远的爱。所以我也是，我很爱我的牧师之母，我也是永远的跟，永远的爱，好像再靠近一点，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再交流下去。对师母还 OK， 对我们牧师总是尴尬在那里，知道吗？牧师很慈爱，就像爸爸一样。他有一次跟我，许尊，我因为在这边聚会，他说圣灵感动我，你从来都没有被爸爸抱过，我很想来抱抱你。哎呀，我的眼泪就啪啦啪啦流。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有一个牧师这样子分享，他说他跟着周牧师就是永远的爱，永远的跟，都不敢靠近。他讲那一段，我的眼泪啪啦啪啦流。我说主啊，你把我带这里，你就是要来医治我， 你就是要来医治我。这就是我在那一边的哈。第一天回来，我就跟师母第一天聚会，牧者聚会，我回来我就跟师母讲，我师母，我在这里聚会，我悔改。他说你悔改什么？我说悔改神曾经在我身上的一些恩赐。我以前真的，你们可能大概还，只要你在这个教会20年，那就知道认识我。我就是很疯狂，爱耶稣，很单纯的爱，别人都受不了我，哭了稀里哗啦，哔哩吧啦都是讲方言，喉咙都哑了。有一天那个艾伟就跟我讲话说，哎呀，你是不是祷告的喉咙都哑了，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发觉我慢慢的我那个热度没有了，我慢慢的我热度没有了。所以这一次我去那边特会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祷告的迫切，我就在那边悔改，神，我要再把那一个祷告的迫切再回来，我要常常在你面前取老的祷告再要回来。所以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我在悔改，师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也跟诸位牧师讲我在悔改，他还跟我讲说，我看你都好像都还蛮不错。我说我自己知道我有落失了一些东西。我很感恩神把我带到这个聚会。第二天的主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圣灵回到起初的爱。第一天我是这样子悔改，第二天他的主题就是圣灵回到起初的爱。神在对我说话，我很非常非常的感恩神，总是我没有迷失很远他就把我带回来，这是我最感恩的地方。还有第二就是我看到这个神赐给这个灵粮大家庭丰富的资源，各种的恩赐配搭，一代传一代，他们都是不同的风格。还有一些牧者哈，一个比一个容易分享，哇，那些牧者怎么这么会说话啊，这么会说话，不像搞格的搞的一直讲一直讲。然后那个周神珠牧师在那边不要再讲了，要趁向给别人讲啊，不要讲。然后他就一直讲，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讲一下。我说主啊，怎么这么会讲啊，我可羡慕了你知道吗？就是在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他们那么会讲，就是因为他们丰富的经历神你知道吗？所以他滔滔不绝一讲，因为他太多牧者要分享了，一个人都要5分钟10分钟，你说他们滔滔不绝讲一个事情都讲多久，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问神说，神啊，怎么可以这么会讲话？然后我跟诸位讲，他们怎么这么会讲话你知道吗？我还跟他讲。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段经文跑出来，这个经文是在45篇第1节，他说，我论到我未完做的事，我的舌头快如笔。这一些牧者的分享上帝的作为与荣耀，他的舌头真的快如笔一样在分享。我说主啊，难怪，因为太丰富了哈，这是我看见了。好，然后还有这些牧者都是不同的性格，却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彼此相爱，合一的服侍神，真的太棒了，真的，这是我学要学，我要学习。我看他们都是彼此以谦卑束腰，特别在啊那个周神柱的牧师跟师母的舅舅，他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他们却可以这样子配搭的服侍，真的以谦卑束腰。什么叫做以谦卑束腰？就是说定义放下自己，以谦卑成为我的力量。虽然可能我的 idea 会比你好，但是我愿意放下自己来跟你一起服侍，这个叫做以谦卑束腰。他们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独特的眼光，神的眼光，可以看欣赏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恩赐跟独特，所以他们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都在彼此成全。这也是我在灵粮大家庭里面看见到的，真的叫做百花齐放，每一个人都是的。齁，还有一个齁，就是说传承使命。我们一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口号，传承使命。我这个动作做了半天我还是做不清楚，我就在想说怎么传承使命呢，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传承使命呢？我特别很喜欢周训光的牧师，这个年轻的牧师真的很棒。你帮我那个 AAP 那个帮我那个照片拿出来好不好？不是这个那个五个牧师的，哎，对对对，好，这个牧师真的很棒。他总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介绍啊，总介绍人的身上，他总是到了后面把我们所有的眼目抓在耶稣身上。我在那边看见他做这一个祷告宣告，我就说神啊，难怪他可以在这么有压力里面可以当到现在这个牧师，真的是有神的美意哈。所以第一个牧师是什么？他讲哈，第一个牧师是创办灵粮堂赵世光牧师身上，刚刚注意牧师讲了，他这个人身上呢有一个福音布道的热情，闯福音宣教的恩膏，他说要传承下来。这个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寇世元，那个寇世元的牧师，他特别对圣经的教导，这个牧师啊，这个那个周训光牧师也在宣告说，教会要兴起很多很多教师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膏要承传下来。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啊，牧养的，就是刚刚讲的牧养的牧师，这个他说他非常非常的有牧养的心肠，总是体恤羊群，陪伴羊群。哎呀，我就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窝心啊，哇，神啊，在他的教会里面各种的恩赐哈。还有周神珠牧师跟欧牧师两个，他身上有使徒性的恩膏，还有先知性的恩膏，他开阔教会哈。他说这样子的恩膏也要传承下来，所以我才听懂了什么叫做传承哈，听懂了。但是他最后讲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啊，因为所以呢，因为他特别讲的说，刚刚讲的那个周神珠牧师有在悔改，对不对？他说在这个传福音的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的火热哈，他悔改说，所以他这个儿子很好，他说要把那个古老的井挖出来，我们要宣告要把那个古老的恩膏再一次的挖出来，因为他的爸爸悔改。哇，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所以他说要这样子的恩膏要重新回到灵粮大家庭里面哈、哦、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的呢，所以他们，我就觉得说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说然后教会身体里面也有各个做肢体的哈、哦，他说如果没有手没有脚可能，或者没有什么还可以，但是呢基督的身体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心脏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说宣教闯福音是基督的心脏，因为是神的心。我就觉得哎呦，他的表达真好，确实，因为你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忍受那么大的痛苦呢？他就是从远处看见你这一群人，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就是看见了。所以神的眼睛，神的心要看见世界更多的灵魂要回到他，让耶稣的死是值的，是不是？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对呀，这个是心脏啊，对呀、哦、所以几千个人因为他这样子的宣告，我们大家都说阿们阿们阿们，那种阿们欢呼的声震撼的整个聚会。我说主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讲到全能宣教，好，下一个哈，下一个啊 OK。 我觉得这两个哈啊，有两个牧师，他说地方的福音实践哈，我觉得这两个牧师他分享了一些非常的感动我的心。其中一个牧师哈，就是说刚刚有放的说这个地方就是需要耶稣。你知道他被拆出去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说全能宣教，这个全是一个神的权柄，能这个圣灵的能力。哎呀，我以前读这个全能宣教，我就没有把它分析。你要一这样的分析，就觉得宣教也没有那么困难，是不是？因为靠圣、纯柄、靠能力，对不对？他是这样的分析。然后他说，这个牧师分享说，他给我很多的启发跟鼓励。他被差派的时候，第一次看见了 有人跳楼自杀。他这个地方就有人跳楼自杀，他在那边劝架，还有各种喝酒打架斗殴。但是他就看见了这里需要耶稣。我心在想说，主啊，如果我看见这样子的情况，我跑得比兔子还快。他可以看见这里需要耶稣，他就是在那边开始直谈。在那一个地方的时候，地痞流氓、政府官员都跟他做朋友，建立了好多间教会，做得有声有色。第一天去布道的时候，推了一个轮椅，一个坐在轮椅的老人家，他就在那边布道，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哇，真的。还有一个，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上帝有讲了一句话，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是神发出来的声音，谁能带我进去，谁能带我进去。到了这一个坚固城以东地，就是不属神，完全与神对，他带我进去。所以这个人就把神带进去了，神就在那一边彰显他的权柄，彰显他的能力，建了很多的教会。所以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还有一个更奇妙的，就是刚刚他在还有另外一个牧师也在分享，他说他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是可厉害了。他怎么讲？他说他只要来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一个区，像我们这边哈，亚特兰大，比如说福腾康体、古内康体，或者在哪一个地方，他说只要有四五个弟兄姐妹，他就在那边职堂。我说哇，如果我们四五个职，我们建小组都觉得不敢，对不对？他就在那边直躺，四个五个就直躺，四个五个就直躺，直了七八个堂，建了七八个堂，做了有声有色。他完全是靠神，神给他的看见。那时候跟崔牧师，这可厉害了。崔牧师还回想，雪川你也去吧，一个幸福小组建一个堂，幸福小组建一个堂。我说对，对，阿妹吗？阿妹，对。因为当时使徒行传建教会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家庭就一个堂，那个家庭就一个堂。我说对，所以我心里说，主啊，不要让我的那个贫穷的思维限制了你的大能啊，对不对？因为靠神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神啊我也要，好不好？我们一起，神啊我们也要。不够大声。很感恩，这就是我在灵粮家庭特会里面看见的、学习的。我有被更新，我有被更新，很感恩。还有呢，有这次也非常感恩，我呢有去看 Karen 的妈妈。 Karen 妈妈十几年前来过这里，我跟她有交流过，但是呢十几年了，对不对？老人家就会慢慢的老了。所以这次去看他的时候是这样子，哎呀，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那个爱呀，放在我的里面，我好想抱他，好想亲他，你知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呢，Karen 呢，就是前一天，我是礼拜天，我跟他在一起聚会，我还跟他讲说，我们把福音，我想去看你妈妈，我们把福音传给你妈妈。然后他跟我讲说，哎呀，我妈妈就是拜拜，就是拜拜，就是失智了还是拜拜。我说没有关系，你就跟他讲，是啊，拜拜啊，我们要拜耶稣这样子。他说对对对，有道理。然后第二天礼拜一，好，他就回去了。礼拜天回去，就礼拜一那一天，他就在他的家里面哈，就开始放了一些我们特会的有一个诗歌，那个诗歌被他找得特别的有恩膏，就他一直放一直放。然后他牵着妈妈的走，走走走的时候，妈妈就在那一个时刻有一点清醒的时候，他带着妈妈觉知了。然后他就把家里所有的一看妈妈过去拜的东西都被他清理掉。所以到了我礼拜二去看他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家很舒服，然后特别放的那个诗歌，那个氛围非常好。所以我就在他那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礼拜三早上，他就说，哎，那你要不要为我妈妈受洗吧？我说好，那我为他妈妈做点水洗。那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平时受洗都是说啊，你知道你自己是罪人吗？他说我知道。哎，你愿意我们奉主的名、圣灵、圣父、圣子的名为你施洗啊？他说是啊，但是他都不会，因为他不会，他失智嘛。有的时候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为他受洗，我们受洗。当我们受洗完的时候，我就两个人对 Karen 说 ：“Karen， 我们做能做的，所有的下面都交给神。”就是这样子。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可见我的心里没有那么多确据，你明白了没有？但是我没有讲出来，我没有讲给这个小姐听，我心里就没有那么确据。然后我就坐在沙华，我坐在沙华，她妈妈在这里， Karen 在这里，还有那个保姆外老就在那里，外老还是回教徒，我就那里安静在那里。突然之间有一股宁静，神的同在，他的歌还在乱，这个歌是说耶稣我信靠你，耶稣我信靠你，然后我就哭了，然后他妈妈也哭了，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只有我跟他妈妈同时哭了。哇，我说这个太奇妙了。然后我就问神，神啊，我被你感动哭了，那他怎么哭的？因为他妈妈有的时候也会哭，你知道吗？但是没有同时跟我一起哭，那同时跟我一起哭，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在我的心里，我能感动你，我也能感动他。若没有神的灵，神的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是主。所以我就很感恩，我觉得还有确据，好像神就是用这一个记号让我知道神在这里，他得救了。好，这是这一次，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还有去台湾之间，我跟牧师讲，我说牧师，我妹妹那突然生病，就是有点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们教会也一直为她祷告，然后在教会去台湾之间，我就想说抽几天去看看我妹妹，就五天的时间我去看我的弟弟妹妹。我弟弟妹妹我已经六年没看见她了，所以我这次看的时候，我妹妹跟我讲说她知道我来，那时候刚好台风，她一直看手机说有没有飞机有没有停，她都没停，所以就去机场接我。接我的时候她说一路上她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她都不知道为了神就是这样子让她听到姐姐回来的时候，她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流一直流，流到看到我的时候眼泪不流了，眼泪不流了。然后呢，我就在我跟我妹妹在一起，然后我弟弟在一起，我们吃个饭，然后其他只有五天时间，我很想跟我妹在一起，跟她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这样子。因为我妹妹在中国也是一个在服侍神，我很感恩她，很爱主。但是呢，她就是有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就是情绪就很容易高高低低这样子，所以呢，她在我面前呢也表现得还蛮刚强的。但是我就跟神说，神一定要给我一个时间，让我可以安安静静的跟我妹妹坐下来聊信仰聊心事，一起祷告。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有一个时间就在那里出来，我就问我妹妹一件事情，我说妹妹，今天现在只有我跟你两个，你到底在为什么睡眠不好，为什么就是这么情绪这样子哈？然后你是不是有一个结，我就问我知道我那个东西哦，我就觉得是圣灵给我的，问他你是不是有个什么结解不开。哇，他我一讲这个他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哭一直哭。哎呀，就这句话就是达到他的心里，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我说哎呀，那你要原谅啊，我承认这件事情啊，这个人做的没有那么的恰当哈，就是说我们要原谅。然后他也不好意思，因为他也很爱这个人，就是他也不好意思讲这些。他说没有，我只是说可能最近我有点抑郁了，所以想到这些事情呢，我就觉得失望跟伤心这样子。然后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们来做祷告原谅他。然后就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被圣灵充满，哇，说方言，哇，方言就出来，然后就一直一边说方言一边啊吐很多东西。然后他好了以后，他就跟我讲，姐姐，这个方言可有能力，他有医治的能力了。从那个时候，他再也没有吃药了，就可以睡眠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我这一次去回中国回台湾的经历。好，我们叫
好弟兄姐妹，对不起有点晚，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圣餐哦，我们一起来敬拜团上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有一点回应的时间好吗？对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文，在回应以前，我们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相信，带着这个经文回去，好不好？一二三，请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我能去哪？除了你是人昨天，我想无语。你是家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收拾我，太荣美，何等荣美。我能去哪？除了你是人昨天，我想
前面来，我们一起牵手，弟兄姐妹，你跟你左右，左右的人牵手，我们来一起来牵手，牵手表明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来领受灵粮大家庭的传承。Justin， 你到这边来好不好 ？OK， 好，小组长们到前面来，左边右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牵手。
左右牵手好不好？左右来牵手，我们同声来开口，来对神说，主啊，我要这个灵粮大家庭的传承，所有你给灵粮堂的福分我们都要。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口，我们要来跟神宣告，我们来跟神要灵粮大家庭的传承，好不好？耶稣，我们代表教会在这里来对你说，我们要这个灵粮大家庭所有的传承，所有的产业我们都要，我们要走进，对，我们要走进这样的一个传承，我们要跟我们的大家庭来接轨，我们要领受这所有的丰盛，哦，所有的丰盛宣教的意象，主啊，还有整个神话语，主啊，还有关怀，做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主，我们向你呼求，带领我们走进这样子一个传承，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接下来的祷告就是求神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亚特兰大灵粮堂的这样的神的建造里面有份，在神建造这个教会里面有份，好不好？我们同样的牵手，我们来祷告说，神，我要有份，我要有份，我要有份，来跟神开口来祷告，每一个人来开口说，神啊，我也要有份。谢谢你赐下这么丰富的给我们这个灵粮大家庭，主啊，我们在这里对你说，我们也要，我们要承接你所有的丰富，主，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所有你所有在灵粮大家庭里面的恩赐恩膏，那种彼此那个合一的恩膏，我们也要，哈利路亚， Amen。Amen。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纪念主的圣餐，可以帮我们暂时把那个圣餐的把它打开来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不好？小组长继续在这里，待会需要请你们帮忙来为弟兄姐妹祷告，哦，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主来。我们一起来纪念主的杯好不好？主的饼好不好？这个饼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他的身体拨开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来拿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他怎么样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杯是他宝血的代表，当我们领这个杯的时候，是纪念他重价留下了他的宝血，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回到父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领这个杯跟饼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醒察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过犯，我们跟神有没有间隔，我们跟人有没有间隔。 如果我们里面还没有处理，现在就是我们跟神来悔改的时候，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带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来悔改。所以我们有一点时间让大家来省察自己，如果你预备好的，你就可以到前面来领这个杯跟饼。同时间，因为耶稣的宝血有医治的能力，不知道你身体你心里有什么需要吗？我们的小组长都在前面，我们现在请小组长，我们把它散开到旁边，好，两边好不好，散开，让弟兄姐妹可以到前面来。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如果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心灵有需要的，你家里有需要的，请找任何的一个小组长来为你来祷告好不好。这是一个家里的时间，我们一起把它带到十架的面前，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敬畏站立在你面前，纪念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了，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把我们带回到父神你爱的怀抱。主啊，当我们来临这个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临这个圣餐。主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疙瘩，主啊，你给我们现在就恩典，给我们恩典，现在就来悔改，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让我们可以快快的回转，让我们可以存一个洁净的心来领圣餐。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你面前，请你在这圣餐当中来遇见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交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现在有一点时间，请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自省的时间。如果你预备好了，就可以来领圣餐。领完圣餐，如果你需要，你就到旁边找弟兄姐妹来为你来祷告。请记得，这个圣餐是给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相信他的人来领受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可以跟主耶稣来祷告，把他的真实来向你开启，所以你可以暂时不用领这个圣餐。
Thank you.
兄姐妹不要客气，有什么需要可以带到我们的小组长团队里面，每一个小组长都乐意来为你祷告。如果你有身体疾病的，请到前面接受祷告。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样的事情的，也请小组长来为你祷告。愿神祝福大家。